美国中情局局长密会金正恩，韩朝峰会可能发表终战宣言，朝鲜半岛局势是否冰雪融化？解放军台海实弹军演结束后，轰六战机和辽宁舰接连绕台，台湾海峡危机是否一触即发？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4月22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问好。历史性的韩朝峰会即将在板门店登场，双方可能发表终战宣言，甚至签署和平条约，朝鲜半岛的情势似乎正趋于和缓。但反观在另一方面，解放军在台湾海峡举行实弹军演，轰六战机和辽宁舰也接连多天进行绕台演训，台湾海峡是否会再次成为军事冲突的热点？海峡论坛今晚将有来自首尔的第一手报道，以及两位专家的深入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请到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严教授，再度来到我们海峡论坛的现场。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宁，德海兄，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两岸的我们两岸问题的专家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当中，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
好的，感谢博弈，也欢迎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今晚我也非常高兴的透过电话连线邀请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的刘德海教授参与我们的讨论。刘教授欢迎您。
大家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也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我们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于韩朝峰会以及台海局势的看法，我们会尽量的将您的意见也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历史性的韩朝峰会即将登场，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金正恩已经表明会无条件完全弃核的意愿，也不再把美军撤出韩国列为彻底弃核的交换条件，而朝鲜半岛也渴望结束65年的战争状态，签订和平条约。下面我们就先透过视讯连线请人在首尔的 VOA 卫视记者黄耀毅带我们掌握有关于韩朝峰会的最新情况。耀毅您好，目前在首尔的气氛如何，还有当地民众的反应又是如何呢？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耀毅。
是的，东宁这个我今天这个星期天早上才刚到，这下午才刚到了首尔呢。那么在首尔地区，其实我看到的情况就是说，今天首尔虽然是下着大雨，但是还是很多的这个民众呢出来逛街跟吃饭，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一派和平，并没有很特别的说因为这次的这个韩朝峰会啊而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大家还是很自然的享受他们星期天的生活。不过呢，我们看到是说从这个星期开始以来呢，其实已经有双方对峙的人马在抗议了，因为呢，这个与朝鲜的关系呢，一直是韩国民众心中很分歧的一个话题。有的民众呢是属于保守派的，是支持统一的；那么有的民众是属于自由派，是支持说要抵制朝鲜的。因此呢，在这个光化门广场，就是他们一个很大的广场上呢，经常有这个双方的对峙人马。那么在这个星期呢，也看到了有支持这个韩朝和谈的，还有支持美国来帮助这个朝鲜谈判的人马在上面。那么在星期六呢，也看到了有反对美国的这个人马，尤其刚好美国大使馆就在光化门的广场上面两边的人马互相的对峙。所以说呢，这次的峰会虽然是万众期待，但是呢也引爆了这个韩国人民心目当中对于与朝鲜的态度到底是要统要独的一个引爆弹。
是的。要一，另外我们也知道这个韩朝双方已经进行了多次的这个工作会议的准备，究竟目前峰会的准备工作进行到什么地步了呢？除了契合之外，金正恩和文在寅又可能还会谈到哪些议题？要一，
是的，那我们知道前几天呢，这个双方的高级人马才在朝鲜那一边的叫做和统一阁这个地方呢，这把门店的另外一边他在当中做了这个更多的会谈来为这次的这个会谈要做准备。那到时候呢，就是27号星期五的时候，金正恩以及这个文在寅总统来会谈的部分将会在板门店，在韩国的这一边，在和平之家里面做谈判。那么呢，我们目前大家所关注的，当然第一个是说，前几天金正恩先抛出了这个重大的讯息，也就是说呢，他认为说朝鲜现在的这个核武的能力、导弹的能力已经到达他预期要的标准了，因此他来关闭这个在北部的一个核试验场。那么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说也不再要求这个美军要撤出朝鲜半岛，但是呢，有很多的人士对这个金正恩的说法还是感到非常的保留，因为认为说呢，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再重新开启他这个核试验场，而他的核武呢，并非当时美国总统川普所讲的是属于不可逆转的，也就是说把它销毁之后不能够重新建造的，而现在呢，他只要保留他的核武势力，但是他只是答应说我可能不会动用而已，因此呢，这个部分也估计会是会谈当中一个重要的焦点。另外呢，当然就是说这个两韩之间的所谓的和平协议是否将再一次会正式的说要签署一个停火的协议，并且签署一个和平协议，但是呢，过去也曾经有类似的协议产生，是类似的协议谈到，但是呢也都没有实现，因此呢，韩国的人民心中也还是抱有的疑虑。东林，
好的。另外，耀义，我们也知道这次的韩朝峰会啊，可以说是吸引了全球媒体的目光。根据韩方的最新报道，目前总共有348家国内外的媒体，也就是总共2833位的记者群聚在板门店，当然也包括您啊，代表我们 VOA 卫视，规模可以说是比2007年六月卢武铉还有金正日的平壤高峰会还要多出一倍。那么，有关于峰会直播还有现场安全戒备的状况如何？也请耀义最后跟我们很简要的介绍一下，耀义。
是的，到时候峰会呢，因为它有限制某一些媒体才可以进去到这个板门店的现场，因此呢，只会有这个韩国的 KBS 电视台为大家进行完整的这个直播，那么其他的媒体只能看这个直播。那到时候呢，美国之音也会试图能够进入到这个受限制的这个区域去为大家做现场的报道。那么所有的媒体，您刚提到全球媒体到呢，它只能够到高阳市的这个记者中心去来看现场的直播。那么当然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记者现在是聚集在首尔，那期待能够进入到板门店或是到高阳市去做更进一步的这个与峰会的接触。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VOA 卫视记者黄耀义从首尔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耀义辛苦了。好的，那么听完了耀义的介绍，我们先请教刘德海教授，您怎么看即将登场的这个韩朝首脑峰会？双方真的有可能发表终战宣言甚至签署所谓的和平条约吗？另外我们看到了金正恩的立场可以说是出现了180度的这个台湾话是叫法夹弯哦，他表明完全愿意契合，这一切在您看来是否 too good to be true？ 朝鲜半岛距离真正的走向和平还有哪些难关呢？刘教授。
是的，这个即将登场的这个两韩的峰会来讲的话呢，对朝鲜半岛来讲，可以说是再一次的能够出现这个改善关系的一个契机，甚至走向一个永久和平的契机。所以的话呢，两韩都有高度期待，大家都有高度期待。那至于他们双方最终是否能够签署和平条约呢？这个还有待观察，因为和平条约的意思是说，他们终战的协定四方那就是两韩跟中美所以的话，假如只有他们两方就不能够签订，不能够达成这个四方共同签订和平条约，所以这个可能要等到后面再签。但是他们可以说发表这个终战宣言，这个是一定做得到，或者是说他和平条约他们两方先签，但通常要签的话，还是四方一起签才是比较合得来的。那至于在未来来讲的话呢？这可是朝鲜半岛来讲的话，跟前两次不同的是，这一次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正面的机会因为呢不论是美国、朝鲜这一次两方都非常大的这个意愿呢，要有突破性的进展。同样，韩国也有非常高的期望那当然中国也不在话下了。这四个主要的这个主角来讲的话，都是想要见到一个和平的这个结果也就是对每一个领导人来讲的话，就是他的一个业绩嘛，他的这个达到他前面的领导人或者所做不到的事情，他们都能做得到。所以这些来讲，对金正恩是如此，对川普也是如此， 啊，还有当然习近平也是如此，这个文在寅也是一样。
好的，感谢罗教授的分析。继续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哦，刚提到了这个两韩之间可能签署的和平协议，我们知道台湾过去马英九总统也曾经主张过两岸要签署所谓的和平协定，但是当时啊，因为没有办法得到台湾民众的认可。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朝韩双方面临了历史的机遇，但是回望两岸命运的交叉点，好像现在完全朝着相反的方向在进行了。那么我们知道两韩的命运经常是被拿来和两岸对比的，你怎么看现在两韩准备谈中战和和平协议了？那么两岸呢，严教授？
我们看到这一次，朝韩之所以会有出现这个曙光，主要是因为金正恩这一边愿意让步。那金正恩因为受到这个经济制裁已经快受不了了，他愿让步，所以就出现好像有一个和平的契机。但两岸不大一样，两岸是现在中国单方面不跟民进党政府交往，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然后这个也不认可中华民国，所以很难啊、哦。那美国在这中间也很难做中介的这个协调，所以我觉得，朝韩的状况跟两岸是有本质上不一样的地方。那现在基本上还是取决于北京，如果北京愿意认可中华民国存在这个事实，我想两边就很好谈了，就至少有个起点。
好的，感谢严教授。那么回到刘德海教授，请教刘教授，刚才你也谈到了这个要签和平协议，当然美方也是个关键啊，所以我们要谈谈美方的角色。因为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他曾经呛这个金正恩是火箭人 Rocket Man， 还扬言要对朝鲜施以烈焰和怒火。那么金正恩也是曾经说这个批评川普是一个疯老头。那么你怎么看现在美朝已经密会了？因为川普总统证实了 CIA 的局长 Pompeo 已经跟金正恩会面了，还有即将登场的这个川金会可能的地点会是在哪里？还有议程可能包括哪些？外传这个美朝可能建交这样的可能性，您又是怎么评估的呢？刘教授，
是的，那我刚刚有提到了，就是其实川普跟金正恩都有相当的企图要在这一次有重大的突破。之前讲的这样子的轰轰烈烈，好像几乎就要打起来战争呢，这其实是第一种是谈判的筹码。在谈判之前呢，不可能大家讨价还价的时候先一开始把价钱压得很低嘛，也不可能态势表示非常低调嘛，那更何况是一个世界第一超强跟一个在东北亚的一个坠儿小国，那这样子两个对比的话，金正恩这边不可能低下来，那美国那边也不可能低下来，所以在前面看到他们针锋相对呢，其实是两位都可以得到最佳演员奖了。那当然后来的整个发展，那当然金正恩要扮演的这个最佳的这个导演奖了啊，因为后面的这个发展是他透过了这个南韩的平昌奥运然后得到了这个两韩高峰会再推动到最后的川金的峰会啊，所以这个来讲实际上是。确实是金正恩是采取主动，而且采取的就是二 K 破基础的牌，也就是说两韩要联手啊的话，实际上美国跟中国都不是在朝鲜半岛的当事国嘛。如果他们当事国两边自己愿意和好或者是愿意互动的话，实际上中国跟美国都不能说 no 啊，所以这样平昌奥运才这样子起来的。那然后他特地派他的妹妹金宇镇来，就是要让他们的跟这个文在寅直接的沟通了解。同样的，美国派这个庞佩奥去这个平壤，也是代表了这个川普其实是很想要了解到底金正恩想什么，然后呢派出他最信任的人跟金正恩对话啊。所以这个来讲的话，这些都代表了双方都有非常强烈的意愿要在这一次呢有一个重大的突破。我刚才提到过了，两边都有历史的使命，金正恩希望做到他的祖父跟父亲都做不到的跟美国建交，这才是北韩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的目标。而美国方面来讲的话，川普总统现在面临的这个通俄门的压力，还有呢这个他的这个十一月的国会的选举，还有他还想在2020年竞选连任，所以这样合起来的话，他就也是很希望在这里有重大突破。那至于未来的可能的地点呢，我仍然是认为这个平壤的可能性最大。这就是为什么金正恩一再表示友好友好友好的目的，希望就是要在平壤举行那这样子的话呢，金正恩具有地势的优势，
有安全的保障
对，也安全是绝对保障因为在别国的话就有这个问题了所以的话这些当然还有其他人讲到什么蒙古 这个或者是板门店呢、啊？板门店是韩国希望的板门店，
还有瑞士。
但是问题是他，对，但是他们两边都是高峰会，他为什么要到板门店呢？
嗯，
当然北京也是有可能呢。那如果北京的话，就显示出来北京在后面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基本上来讲，就他们两国来讲，我觉得还是平壤的可能性大。大家又提到说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但是现在仍然是这个可能性比较大的。那至于未来会不会契合呢？这个就是看现在目前两边都能够愿意上桌谈，是金正恩说契合，他愿意契合。但是契合是如何达成契合呢？这个就有待观察。是在短时间内呢，十年以后呢，或者是说就是日韩所讲的2020年就要全部契合完毕呢？还是说他真的能够只是冻结核武，像伊朗一样？所以这中间还有很多的变化，那就是看这个金正恩跟川普两个面对面之后来进行的这个正式的这交锋之后才做结果。
好的，感谢刘德海教授深入分析，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我们看到这个朝鲜半岛从之前这个非常的剑拔弩张，到现在我们看到了金正恩访中、密会习近平、马上登场的两韩峰会，还有这个川金会哦，可以说是从平昌冬奥之后的情势，这个发展令人是目不暇接。那么有不少人将这个川普和金正恩接下来的会面和当年尼克森总统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拿来做比较。您认为目前这个情势的快速变化究竟关键掌握在哪一方？刚才刘教授说这个金正恩可以拿这个最佳导演奖，因为他掌握了主动，用这个2K 去破这个 G2， 您怎么看呢，严教授？
前半段可能金正恩看起来是比较有这个主导哈，因为我刚才提到，因为金正恩他愿意，所以现在整个这个破冰有破冰的可能性。
嗯，
但是因为他有承诺这个美军可以不用撤离这个朝鲜半岛，他还承诺这个不合适啊。然后这个，但最大诱因就是因为它可以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所以我想，接下来还是比实力。就这一点来讲，我想可能金正恩慢慢会陷入一个被动的这个状态，因为毕竟他的这个经济真的不好。根据韩国一些智库的研究，他们认为说，如果再受到制裁的话，恐怕今年十月底以前恐怕他的外汇会全部用尽了。
嗯，
那我想尤其川普他是来玩真的，所以我想可能当然对川普来讲呢，赶快结束这种的泥淖战哦，是对他有利的。因为毕竟美国为了这朝鲜半岛已经耗了太多的精力在这里，所以只要能够就像刚刘教授所讲的，能冻结核武，其实也算是已经达到非常满意的这个境界啊。那所以我想可能接下来就看金正恩，但我看金正恩也大概不可能再退回原点，再退回原点齁，他可能就会被认为不信任，那接下来可能对他的制裁会更严厉。
嗯，
所以我想接下来下个阶段应该金正恩会比较处于一种守势。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先请教在线上的刘德海教授，就是我们想注意到过去三次的这个南北会谈呢，都是由这个号称进步派或者民主派的总统来举行。那在南韩方面，例如金大中、卢武铉还有文在寅啊。那么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在卢武铉跟文在寅之间呢，还有两位这个保守派的总统曾经当选过，也他们对北的政策是强硬的，也就是李明博还有朴槿惠啊。那么这显示说，好像显示说，其实在南韩方面对于对北政策来讲，还是有这种两派势力相持不下的主张。那么也我们从一些媒体也看到了，年轻人其实不太希望与北韩统一。另外呢，就是说在刚刚耀毅对我们的介绍当中也提到了，有一些支持跟反对与北韩谈判的民众在光化门互相校正，这也显示说其实支持统一与反对统一的力量在南韩是不相上下的。您怎么看目前南韩对于南北会谈的一个气氛跟状况呢？
是的，这个现在来讲的话呢，其实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北韩方面提出来跟美国互动的五项这个条件里面，竟然没有提到美军要从南韩撤走。
嗯，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金正恩给予文在寅的最大的礼物啊，因为韩国人要的就是这个啊。而且呢 韩国的保守派跟自由派尤其是保守派最在意的是美军撤离啊，所以的话这样子的话，那也就是说他满足了韩国保守派的所担忧的问题，然后让这个文在寅在国内的支持度是增加的，然后才能够达到二 K 对基础，就是两韩是联手的，然后透过了文在寅再进一步的跟美国的关系能够改善啊，又未来的在谈论的过程中来讲的话呢，韩国还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韩国也是在朝鲜半岛上嘛，所以刚刚讲的，美军不撤除这个来讲的话，是北韩方面做出非常重大的让步。当然，对北韩来讲，他有他的目的呢，当然也是怕到是这样子的话呢，也是制衡中国的一个可能的做法。
嗯哼，好的，谢谢刘德海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这个严建发教授，就是如果说这个未来两韩真的有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包括签订了这个和平协定啊等等之类的，或者像刚刚刘教授所说的金正恩同意让美国继续留在南韩这样子的一个维持这样一个相对平稳的态势来看的话，那么接下来就是可能大家比较注意的地方就是台海的情势了。先前有一些媒体或者是智库的评估也评估说，其实在世界几大引爆点当中，台海是一个。那么在如果说朝鲜情势维持一个比较相对稳定的态势之下，那么接下来压力是不是就到两岸身上？那您怎么看两岸要面对未来这样的一个情况？
两岸到底是不是压力？这个有时候很难说，要看美国的态度啊，还有中国的态度啊。中国态度我们刚讲也很难，因为他不承认中华民国这个主权独立国家嘛，所以他没办法用两韩模式。两韩基本上是对等在谈，
是
至少对方承认对方是一个政治实体，至少。但台湾中国没有承认台湾是个政治实体，所以你很难去谈。再者，美国跟台湾对美国意义跟南北韩不一样。如果南北韩同意以后，反而美国可以借由南北韩去牵制中国，但是两岸统一对美国没有太大的好处，反而美国失去对台湾这个岛的控制，那马上连带影响到日本的这个存在。所以我觉得两韩问题跟两岸是很多本质上不一样，那尤其涉及到美国怎么看，另外还有中国，根本以目前来看已经两岸走那么久了，连中华民国这个概念他都没法接受，你说他一步到位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本质很不一样的。
嗯，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中国大陆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有非常多这个网友啊发表评论，我就先很快的念几个网友，我们再看看这个电话上面有没有一些听众打电话进来啊。那这位 Peter Wind 他说，朝韩这次的会面可能会成为一个小插曲，但是也可能会成为历史的时刻。金正恩的朝鲜和习近平的中国虽然同为高压统治，但中国更像一个破旧不堪的大卡车，要掉头非常困难，而金正恩的朝鲜只是一辆没有牌照的小汽车，要掉头或者重新安上牌照都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一切都是由金正恩本人的意志决定。他也说祈祷。另外，傅真辉这位网友说，金正恩的手段非常高明，所谓的朝韩和平协议，朝鲜是占了大便宜，美国则是吃了闷亏，可能被迫承认朝鲜是永和国家。另外还有一个竹林七贤这位网友他说，金正恩竟然已经大功告成，自然无需在劳民伤财的搞什么试射了，国际社会其实不应该如此的欢呼雀跃，尤其是像文在寅等一厢情愿的东郭先生们，他这样比喻啊，他说金正恩并不傻，傻的是这些东郭先生。还有一位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这位网友说，韩朝双方基本上是站在对等的地位来谈判的，但是两岸的地位并不对等，所以说这两个情况很难比较。他想请问嘉宾，美军撤出朝鲜半岛的可能性究竟有多高呢？好，我就想先请这刘德海教授回应一下这位听众网友的一些评论，尤其刚刚你也特别提到说，这个金正恩就是没有把这个美军撤除这个韩国作为他完全契合的条件。那最后一位网友也问到，究竟真正美军撤出朝鲜半岛的可能性有多高呢？您的评估，刘教授？
像现在这个发展来讲的话，既然朝鲜并没有把美国撤军作为他的一个要求的话呢，就代表了美军撤出朝鲜半岛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了，除非这中间大家再一再谈回来，那谈回来的可能性不大了啦。 因为北韩这边他主动已经做出了让步了嘛，朝鲜这边做出主动的这个让步，为的要换取这个川金会真正能够实现。
也很快再请教，
就是怕万一中途美国是不来了，那他就面子上就挂不住了。但美国只要尤其是到了平壤的话呢，这下就是变成美国了的这个要注意啊，自己的这个 prestige 这个威望就会有这个损失，如果没有任何的东西出现的话。所以我刚刚所说了，就是未来的话，这个他们要这个改善关系机会非常大的。
好的，感谢刘教授。我再接几个听众的电话，再来请这个严建发教授来做纵横的回应。河北的张先生您好，河北张先生请讲。
大家请注意，朝鲜呢它是停核，并不是去核废核，所以说对于他们的表态是表示赞成，但是他要走的路还很长，他是不是有需要就是要承认我有拥核的地位，但是我不使用核武器，但是呢，刘王奎呢就让他去核，在去核的情况下，我认为还需要双方进行很长的努力吧。谢谢你们。
好的，感谢河北的张先生。再接一位浙江的庄先生，您好，浙江的庄先生，请说。
你好，我觉得这就是朝鲜半岛出现了那个和平的假象，这种假象能维持多久，我是不清楚。我觉得根本之计还是一样。要消灭金家政权，而且也要消灭中共政权，这是唯一劳永逸的方法。谢谢你们。
好的，感谢浙江庄先生。那么台北严建发教授，有人说现在的情况是，难道真的是朝鲜半岛会走向大和解吗？有人说只是一个和平的假象，你是怎么看的呢，严教授？
这个看就是两韩对于他们统一的这种热望如何。如果两韩尤其两边的领导人觉得两韩统一对于韩国这个大韩民族是一个正面的，我想他们就会去意这个存同啊。但是有一点不大一样是说，我觉得就北韩跟南韩过去这几年的发展，似乎他们比较愿意跟美国打交道，而他们认为中国是希望他们能够长久这个分立而从中获利，所以其实美国的武力留在这个朝鲜半岛，对于这个金正恩来讲，假如他们从两韩统一的角度来看，其实也不见得会是坏事。只是说如果能够统一之后，美国慢慢军队撤离的话，那这个我想他们会很欢迎的。但如果从美国的利益来讲，两韩如果统一以后，他的利益跟美国挂得紧了，那美国不见得要驻军呢，美国反而可以利用这个大韩来牵制中国，反正他更省事，就像说他扶植日本一样。所以我想可能这个在很多的做法上，我看以目前这个两韩，尤其像金正恩从上来以后就没有就访问中国，是最近因为为了要在平息中国可能的这个撤走，所以去三月中旬去访问习近平。但之前我们看到他对中国是不信任的，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观察。所以我想未来两韩大概会比较往美国倾斜，但是往美国倾斜的同时，他也不敢说太轻忽中国，但我认为他对中国只是有点比较是视为次要的或者应付的这样一个态度。
好的，感谢严教授。也这样继续请教在这个线上的刘德海刘教授啊。当然刚刚你也提到了这个金正恩他现在让步是对文在寅给一个大礼物，那么您认为这个金正恩他想要获得的这个 rewards 报酬又是什么呢？他的策略究竟是什么？之前用很多的频繁的核岛活动累积了很多的筹码，现在又让步，他这样的一个策略是希望取得什么样的回报？另外呢，很多人也关注说两韩峰会当然谈很多啊，包括家庭团聚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但是会不会触及所谓的大家很关注的人权议题呢？你的分析，还有两韩峰会这次完了之后，未来是否可能会成为一个例行性的峰会，也请您做一个评估，刘教授。
是的，这个大家对这个朝鲜有很多的负面的评价，或者对朝鲜的理解不够。说实在，朝鲜绝对不会担心他的政权会崩解，不可能。金正恩现在已经完全掌控的，他这样的全部的大队人马去全部去北京，他难道不怕里面政变的？没有政变的。他就代表说他已经完全是控制着，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北韩的政权朝鲜的政权是不可能有崩溃的事情啊，短时间内了，就是在现在这个情况发展。那另外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 它的主要的目的的话，外交政策目标呢，就是要把朝鲜半岛不平衡的现况转成为平衡，也就是美国美日中俄都承认的韩国，都跟韩国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朝鲜就是没办法跟美日建交。那这样子，朝鲜在外交上持续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啊。所以的话啊，还有呢，他也担心，其实他在这些年来跟中国关系不好，就是担心中国主控了他。
嗯，
所以的话，他要把美国力量来制衡中国啊。所以我也赞成刚刚严教授所讲的。那个，如果呢，美国跟朝鲜建交，在平壤就有大使馆，实际上还需要驻韩美军吗？所以美国自己可能会要从南韩撤军。还有呢，在未来的发展来讲的话呢，我这一点是跟严教授有所不同，我是觉得地缘政治是最重要的，最终两韩的未来发展绝对是跟中国是密切联合在一起的，尤其是经济，现在金正恩下面就要走经济路线的，经济路线就是的，这个朝鲜向中国要就是希望，譬如说在这个中朝边境建这个高科技的这个园区这些他要的是这个，至于人权问题，我想这次不可能讨论这种问题的。
好的，感谢刘教授。刚刘教授说两韩的命运还是跟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想请这个严教授从台湾的角度也跟我们谈一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时代杂志日前公布了年度的全球百大影响力人物的名单，其实文在寅和金正恩这两位南北韩的领导人是同时入选的，甚至有人期待说文在寅可以跟过去的金大中一样拿诺贝尔和平奖。那这么时候就有人想到说，看一看金正恩和文在寅，想一想这个蔡英文现在这个能不能那个大开大合，也让这个危机成为一个走向和平的一个契机哦。究竟他能够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想请严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严教授。
好，我补充一点，刚刘教授的这个论点，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一次现在目前朝鲜几乎的贸易跟投资都靠中国，所以这一次从美国从中国下手以后，让他更发现说依赖中国是不智的，所以将来我相信他如果经济要开放，他应该不会整个都往中国倾斜。南韩曾经在去年被中国制裁了，所以他们也开始有点警惕了，因此如果接下来不管是朝鲜啊或者韩国想要往和解方面走，然后要开放的话，我想他们应该也会有这个警戒心啊，这是我一点小小补充。至于说
有关于蔡英文的期待，
其实我想这个蛮困难，就是刚讲的，因为北京是的点太让台湾根本无法往前走，因为如果中华民国这个存在都不愿意认可，那根本没有路可以走。所以我想可能现在尤其对蔡英文来讲，他也不是重视这种民的人，他是重实，所以我想他应该会更花更多时间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这个改革，以及南向方面的这个发展。我想大概对中国再有什么期待，大概目前短时间来讲应该是个幻想。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很快再念三个这个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上半场的一分钟总结哦。这位离惑不彩网友说，个人他觉得说千万不要相信金正恩，因为美国已经被忽悠过一次了，朝鲜不仅要暂停核试验，而且必须是销毁核武器，美国和韩国才能够解除制裁，否则历史又会重演。还有一位网友同事，他表示金家如果在南北韩就不可能统一，就像只要有共产党在海峡两岸就不会统一一样。金正恩虽然现在做出承诺放弃核武器，但是共产主义国家承诺是不值钱的。你看过去金正恩的父亲和爷爷是做出过无数的承诺，但是结果呢？还有一网友是叫做特不靠谱唐纳德，他说川普给不了金正恩任何的东西，就像克林顿和朝鲜已经快谈成了，布什上台之后一切都变了，美国的政策没有连续性，这才是问题。好了，请两位来宾进行上半场总结，先请刘德海教授。
我觉得呢，就是东北亚的和平安定呢，其实就是这个两韩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朝韩这一次走向一个和平安定而且愿意互动，而且最大不同就是美国的介入，所以美国这次也愿意跟这个金正恩的直接对话的川金会，所以的话希望是非常大的。尽管大家对他的北韩朝鲜的政权可能不是很满意，但是呢和平与安定是东北亚所有的人都希望见到的。
好的，感谢刘教授。严建发教授上半场总结。
我想就地缘政治来讲，中国的影响力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从2016年开始，我们发现 南韩跟对中国已经开始不信任了，那北韩本来就有一些芥蒂在，而且我们看到整个东北亚的这个局势，现在目前看起来是中国跟美国的对峙越来越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美国会把北韩朝鲜议题看得比较小，而中国反正是它最大的这个威胁，因此可能会在某些议题上对金正恩做让步，只要他能够钳制中国的发展，那我想他已经得到战略上的这个优势跟目的。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的上半场总结。那么有关于韩朝峰会的讨论呢，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海峡论坛下半场将把焦点转向台海局势，同样是东北亚热点的朝鲜半岛现在趋于和缓，台湾海峡的情势是否反而是危机再现呢？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继续参与我们下半场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东北亚地区的两大热点现在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发展，朝鲜半岛看似冰雪融化，台湾海峡却是一触即发，究竟台海危机是否正在重演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前台湾外交部研社会主委严建发以及台湾政大外交系的教授刘德海教授为您深入分析。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也欢迎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通过 YouTube 频道收看我们海峡论坛的现场直播，并留言评论或是来电向两位来宾提问。好的，中共解放军趁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先是在泉州外海实弹军演，接着又派出轰六战机还有辽宁号航母连续多天的进行绕台演训，并且发动一波又接一波的文攻武吓，还新战，还出新招，用闽南语配音轰六的宣传片神威与战神相约。下面我们先来看一段解放军所发布的视频片段。
海内外舆论最关注中国什么战机，最摆颠覆西太，进巡东海，建巡南海，舰型，这就是被称为舰型的轰六 K 轰炸机。这几年，这个国之重器，新用亮剑空天，包上大国之威。今日，深圳卫视记者加入一支装备舰型的优秀飞行大队。
好的，这个解放军的宣传片用台语哦，用闽南语来配音，这个宣传这个轰六 K 轰炸机是战神。那么当然，中华民国的国军也不甘示弱了，立刻推出了捍卫领空、舍我其谁的短片来作为回应哦。那么究竟这个轰六对上了这 F-16 是谁比较酷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台湾国防部所发布的这段视频片段。
飞行员24小时待命，只要我们一有状况，哪怕是夜深人静。
日以继夜的训练与战备是我们的责任。随时随地都在备战。
好的，看完了解放军跟国军互相较劲的宣传片，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您怎么看轰六还有辽宁舰又趁着这个蔡总统出访的时候这频密的绕台，还有央视曝光的 C-18 实弹演练的这个画面，还有解放军罕见的用闽南语来录制轰六的宣传片，这用闽南语来配音，这个逻辑是不是认为说在台湾啊，支持台独的民众都是说台语和闽南语，所以用这个台语来进行对台独的新战呢？您的分析。
这个纯粹就是那种官僚文化的反应，因为说真的，中国的高层因为对台湾是比较不了解，他的研究单位是比较了解，但高层 没有接触嘛，所以他们这个官僚总是反映说，哎，南部比较台语比较盛行，所以用台语。可是如果说你用这个来测试台湾，可能很多人反而听不懂，因为很多的专有名词可能用普通话用国语哦，大家还听得比较清楚。像以我这个我在家里讲闽南语的，我听了都觉得有点吃力的。所以这个效果是有限，可是为什么用这个来弄？就是官僚的文化嘛，官僚就认为说，想当然的认为南部这个台语比较盛行，所以用台语来录，这个就是反映官僚文化的一个僵化思维。我想这个意义不大，但是你要达到这种所谓的舆论心理战，你反而用对方比较熟悉的语汇。那现在尤其在南部，有关这个军事方面，你用闽南语用台语。可能大家反而更陌生更不熟悉，所以我觉得根本他的心战效果是打折扣的。
嗯，好的，那么那个刘教授你又是怎么看这样子一个心战做法，是不是打折扣？还有这解放军哦，他这个在全中外海的实弹军演完了之后，又连续的加码，接连多天出动了H-6K轰炸机还有辽宁舰航母来进行绕台，一个是顺时钟，一个是嫩时钟，等于是两边包夹了。那么北京称说这是所谓的红线重描，除了震慑台独之外，也是对美国和日本发出一个警告的意味，您怎么看呢，刘教授？
前面有关这个闽南语的宣传片的部分来讲的话呢，我是觉得应该是中共方面重视或者是已经就是认为主要的支持这个台独的是比较在南边的人，就是台湾大部分浊水溪以南的讲这个台湾话的是比较多的，所以的话这种情形来讲的话，它是针对了绿营的选票或者是支持台独的来做恫吓的动作啊。那至于刚刚讲到的解放军的这个实战演习跟加码出动这个轰六的这个轰炸机的话呢，对这些等等来讲，主要也是给台湾岛内一个重要的这个警讯啊，也就是说这个必要的时候中国是有可能这样做的啊，就是用武力来进攻台湾的，啊，那当然呢，这个其实是跟针对的是赖清德，我们赖奎在这个前不久提到了这个台独工作者的这个部分呢，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应啊，因为呢他认为这个我们的官方的官员这样子高层的官员这样讲的话呢，是代表了台湾是有意图走向这个台独的。
好的，感谢刘教授。也继续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刚才你也说这用闽南语来配音这个H-6K 的宣传片啊，可以说是星战效果打折扣的。不过接下来看北京现在文攻武吓可以说是一波接一波，不论是这个文攻武吓的新模式或是星战的一些出新招等等啊，究竟是没效果呢，还是说出现反而反效果？因为我们看到上礼拜我们也分析过，这台湾很多的民调现在最新的显示啊，这个台湾民众好像并没有在怕这些恫吓。那么美国这边呢，华盛顿比较支持台湾的学者包括伊斯坦严伊斯坦，他也说类似的军演和恫吓呢，其实只会让美国更加的认为应该要去支持和保护民主的台湾，你怎么看？
这是北京目前陷入两难的地方，他如果加码的来威吓台湾，只有让美国日本更介入更多，然后让台湾的反中的情绪越高涨。可是他如果没有这样做，他对内又无法交代，好，那他在官僚这个体系里面，他总要做一些动作来揣测习近平可能想要做的事情，但也许习近平他心里头不一定这样想，可是这就是政治正确嘛，你至少这样做是比较安稳的，好，所以我觉得他也在测试。那如果接下来美国又再进一步对台湾更好的时候，他可能就只好再转弯了，再用其他的方式来。总之他现在也在测试阶段，而且快要到选举了嘛，如果这一招有用的话，那选举他就会加码，如果这一招没用，那再改变另外一种方式。总之对他来讲，反正演习都是要的嘛，那他只是有选择性的就是截取几个这个镜头对外广播，尤其对内，我相信他一定在电视上大量去转播 然后传播这样的理念，然后激起他内部这种仇外的这个意识或者反台独的这种力量。
嗯，好的，感谢严教授。那么有关于北京的两难呢，稍后如果有时间，我们再请刘教授跟我们进入分析。不过我想先请教刘德海教授的是，我们知道东北亚的这个两大热点传统上就是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了，但我们现在好像看到朝鲜半岛方面这边呢是出现了缓和，但台海这边却是风云变色。有人说所谓的新台海危机哦，不是会不会重演的问题而已哦，是已经在上演。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如果把现在的台海新危机和1996年当时的台海导弹危机来进行对比的话，您认为目前的情势又比当年多出了哪些新的危险因子呢？刘德海教授。
是的，目前的台海的危机的重演，我个人的浅见是不至于，因为我认为美中现在其实都在玩假戏。
嗯哼，
现在就等在刚刚严教授讲的选举，11月我们这里要有这个地方的选举，美国那边是有国会的选举。那美国的国会选举之前，这个川普刚刚提到，川普希望在2020年能够进行连任嘛，所以他就希望在朝鲜的问题突破，美朝建交，然后呢，再下来就是在11月之间会解决中美之间的这个 trade war 这个贸易战，这样子的话，这两个就可以让他希望在11月他能够保住在参众两院的这个主控的地位，这样子他就立刻可以宣布2020年的这个选举。那我们这来讲，中国这边做也是其实在做这个动作，所以我不会觉得两岸现在呢出现了真正的所谓的危机了。因为实际上呢，中美的关系是假戏，但是呢，他们实际上是在合作多于竞争。
不过我们上礼拜其实也谈到了一些可能的引爆点，想很快的请教刘德海教授。如果说像您刚刚提到的说，赖清德行政院长继续的重申他是台独工作者这样一个情况，或是说根据台湾旅行法，美国派了比较高层的，包括像是 John Bolton 国家安全顾问、波尔顿这样子的人物到台湾去访问的话，你认为台海危机会有升高的趋势吗？刘教授，
如果美国真的这样子做的话，确实是升高危机，没错啊。但是呢，这个96年的台海危机跟现在如果再发生像刚刚您提到那种情况出现的话，这是截然不同的。上一次是中国的羽翼未丰啊，美国的势力大于中国啊。今天的情形来讲的话呢，美国是否真的愿意为台湾而跟中国发生军事冲突，这个可能性其实是下降的。所以我刚刚讲说，其实这个是玩假戏。
好的，
中国的军事的实力已经到某种地步了，所以的话呢，它不太可能这样子来闹大的。
好的，感谢刘教授的分析。那么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刘德海教授提到一个就是台湾的这个年底选举那么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台湾其实不太关注这个，如果说没有媒体特别的报道，不太关注这个国际或者是两岸的事务那么像现在今天来讲的话，其实现在才4月今天在台北就有一场选举，就一场游行，是民进党为了年底的这个台北市长的选举在造势的。所以与其说是两岸关系的话，还不如说台湾目前各界都重视年底的选举比较多。那么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说是不是您觉得年底的选举会影响到未来两年甚至未来6年，如果说民进党蔡总统能够继续连任的话的一个民进党的走向呢？您的看法？
对，我想年底这一次的选举是很重要的，会影响到两年后这个总统选举，我想多少会影响。但也因为这样，所以我想北京自恃的反应一定会加大力度对民进党政府的这种威吓，因为这样的话才能让反民进党的力量能够集结起来，也有个工具可以来打击这个民进党政府。所以我想北京大概不会放弃这个机会，但是就要看如果操作不当的话，反而会让大家更讨厌，因为会把国民党跟这个所谓的卖台更扣在一块，所以这样反而是没有帮助国民党。所以这个对北京来讲也是一个两难很不好拿捏的地方。但我一直认为以北京自恃的反应，包括北京对台湾目前那个理解的这种状态，我想 他一定会不会放弃这个机会，一定会再加一些东西，让民进党政府感觉到压力。
嗯，是好的，谢谢啊，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线上，我们请教刘德海教授，同样是选举的问题，除了台湾年底的选举的话，您刚刚也提到还有美国的这个中期选举，台湾这边叫期中选举啊。那么是这两个选举都会在今年的11月揭晓，那么是不是您觉得在11月之后其实是才是美中台三方的另外一个就是角力战篇章的开始呢？您的看法？
确实是如此。因为刚刚这个选举的原因呢，台湾现在目前的对选举实际上没有什么太热烈的这个表现呢，主要原因是实际上岛内人都已经非常清楚，输赢基本上绿的势力是继续可以执政下去，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大家就没有什么太大意愿去争啊，或者是什么选来选去，结果也不是就这样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的因素。那至于刚刚讲到的，至于这个确实是等这次选举11月选举完之后呢，这个台湾的最后的选举的结果会对民进党内部会出现leadership 的 change 的可能性存在着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赖清德行政院长，他的他的支持率一直都维持在40%左右，反而是总统的支持率一直是30%左右。那换句话说，如果这样持续，或者尤其总统的低支持度不变的话，甚至更低的话呢，最终2020年未必就是蔡英文总统出来连任。
嗯
哼，就是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
听得了。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邓宁。
好的，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这个网络的网友在我们的直播聊天室留言评论了，我就来精选三个啊。一个是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这位网友他留言表示，他认为说大陆的文攻武赫哈对独派和统派，对台湾的独派跟统派都不会有太多影响。那他想问的是，对于在统独之间游移的或是希望保持现状的那些台湾民众呢，这种文攻武赫会有多大的影响？另外还想问说，台湾本土的媒体比较于大陆的宣传，究竟是哪一个对台湾民众的影响更大呢？还想请教两位来宾。另外还有一位江高华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对台威吓间接的就是对美国军事干预的一种回应，美国的军事力量的优势大小将决定中共对台动作的一个程度。还有一位罗先生，他表示你们想一想，假设中国统一了台湾，我们还会有言论自由吗？我们还能揭露国内政治的黑暗吗？国内的媒体、学校、百姓该怎么办？共产党会不会像对待香港那样去对待台湾人？他认为说，这个国内的民众只有团结，为自己将来的自由努力，才能够更好的捍卫我们将来子孙的利益和权利。这是这个网友在我们网上的评论。我想请两位来宾来简单的回应一下刚才网友们的评论。先请在线上的刘德海刘教授。
是的，就是目前这个台湾的这个选举刚刚提到的这个情形来讲，会有非常重大的影响。那还有呢，刚刚提到了美国他们的选举结果也是会影响，甚至选举前之前就会出现了改变啊。所以未来来讲的话呢，至于台湾岛内说对这个到底是北京的宣传有影响力大呢，还是这个台湾岛内的宣传影响力大呢？这基本上年纪越轻的比较容易受到这个国内的这个媒体的影响大，但是年纪比较长的比较会受到北京方面的影响。
嗯，好的，感谢刘教授。那么严教授，刚才第二位网友张高华他问说，这个好像这个美国军事力量的优势决定中共对台的动作，究竟台海危机如果说现在真的有这个台海所谓紧张的情势的话，它的实质上是不是其实是美中双方的一种对峙和军事的较劲呢？严教授，
对，应该是目前是美中的对峙哈。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其实从来没有变过，只是程度大小，所以大家已经习惯了，包括他媒体上的这种声张，大家都习惯了。重点是在美中之间对峙，而美中之间对峙并不是美国跟中国这两个国家对峙，因为美国都打群架，当美国积极介入的时候，日本、欧盟、英国、澳大利亚、印度都全部介入，所以这两个根本是不成比例。所以当美国关切台湾的国际参与，关切台湾的安全的时候，就等于给台湾民众一种某种程度道德支持或者心理上的保障，所以中国再怎么样的威吓其实意义真的不大。
好的，感谢严教授。那还有两个问题，很快请教两位来宾之后，就请两位进行这个下半场的总结。我想先请教这个刘德海教授，您怎么看？刚刚有提到这个严教授也提到了北京的两难哦，不威吓也不是，威吓了又有反效果。你怎么看？现在北京方面，它等于是很多系统的对这个赖清德来进行精准的打击，包括这个对台系统刘捷义也出来讲，外交系统的驻美大使也出来讲，可是好像都没有太大的效果。但是刚刚就像您讲的，有一个重要的讯息就是说，现在赖清德的支持率是比蔡英文要高的哦。如果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北京的两难究竟该怎么办？刘教授，
其实答案应该是很清楚吧？结果是这个绿营还是会大赢，而且赖清德会变成下一届总统的候选人。因为现在就是蔡英文跟赖清德两个争的是谁比较深绿啊、谁敢对中国表示意见啊、那这一点来讲，蔡英文的这个行销策略是比不过这个这个赖清德的啊，所以的话我刚才这样讲，哎，
好的。那
至于这个影响的话，就是刚刚讲到了，已经是这个在来讲的话，中国对台湾的影响是越来越有限，其实。
嗯，好的。
只有一个重大的就是经济的部分。
经济的部分，好的，谢谢刘教授。那么也很快请教严建发教授。那么蔡英文总统该怎么办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面对北京的文攻武吓，当然国防部说这是例行性的，很淡定哦。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小英总统也照常的去非洲的这个斯威士兰去访问，但是这一次的外交出访好像也有一些诡异，比如说只在这个单一的国家停留这么多天啊，中间也没有到其他。好像东南亚地区做一个过境或转机的动作，大家都认为说小英现在在这个外交、军事还有这个国安方面，好像都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究竟除了淡定跟这个淡化之外，还能够哪些什么具体的政策出来呢？严教授，很快的。
首先我想对刘教授提出一点不同意见。我觉得目前总体来讲，在民进党内部，赖清德要挑战蔡英文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为时过早。
这不是我要为蔡英文讲话，这是一个总体的感氛围啊。另外就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处境，就是说他过去太高调了啊，就是把中国的这个中国梦吹得太大。那这一次习近平这个延长这个国家主席任期，也让欧美国家都感觉到非常的震撼啊。所以他现在等于就是有点想要气势上要翻转这个四五百年来美欧来统治世界这样的格局，所以引招来很大的这个压力。所以在以美国为主的这些联盟对中国都采取不信任的态度，而对于两岸他的这个对台湾给的这个筹码又这个价码太低了，至少连一个政治实体都不愿承认，那如何让台湾来接受，要跟他对，相信他这个谈判，所以非常困难。我觉得北京目前陷入是自己很难解套的一个困境。
好的，很快念两个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进行很简短30秒总结啊。宋先生他说，中国唯有承认中华民国实质独立的存在，才能进行宪政改革的自由民主化，两岸才有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另外一位罗先生他留言表示，台湾其实不用去理会大陆的挑衅和恫吓，因为中国刚输入了这个美中贸易战，加上国内经济不景气，就业下滑，习近平需要透过对外施加压力来转移他国内的一些矛盾。请两位来宾总结，先请刘德海刘教授。
我觉得两岸关系跟两岸关系最大不同，就是两岸关系的经贸已经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其实关键的变数是经济。如果台湾经济跟大陆的关系不政治不好，而导致经济不好的话，这样子最终台湾是居一个比较不利的地位。
好的，谢谢刘教授。严教授，
是也因为互相依赖，所以台湾会很小心来处理。我所以看得到蔡英文一直在谈维持现状，就是不愿去触怒中国，我想这是他目前抓的基调，但是他也没有把全部机会放在中国，所以谈这个南向政策。另外就是加强台湾的投资，而且跟美国日本保持很好关系，所以我想基本上看来目前短期间应该是台湾还是有一个利多的这些的机会。
嗯，好的，谢谢网友跟观众朋友们的这个参与，还有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博弈，还有在台北的前外交部研社会主委严建发教授，还有今天通过电话连线的参与讨论的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的教授刘德海，参观今晚的海峡论坛，感谢三位。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 @voachina。好了，今晚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晚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话题是国际风云突变，习近平新时代开局不利，请您准时收看，也别忘记下周日晚9点到10点继续锁定我们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